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下一句：或以四摄立业门。这是世尊教导菩萨声闻，在帮助众生用的最广泛的一种方法，啊，最普遍。所以四摄呢，跟六度常常连起来讲，啊，这个地方虽然是略举二十门，二十门展开啊，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举几个例子给我们说明。但是这些例子呢，可以说呢，四摄呢也能够圆满的包含。四摄可以说是一个总纲。我们一定要了解的透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善于运用。善巧方便，确实能够做到自利利他。四摄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爱语，第三个是力行，第四个是通思。啊，就是世尊教我们用这四种方法。摄受一切众生啊，所以我把这个方法呢看作是我们佛门的公共关系法，佛门的交际法啊，与大众相处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你会不会出众？啊，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与这四种法有密切的关系。四摄里面的布施，跟六度里面的布施，名字相同，意趣。不相同啊，六度里面布施，六度是度自己的，不是度别人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六度是他的目的是要度艰难的。六道众生呢，哪个没有贪心呢？啊，贪嗔痴慢呢？贪是头一个，啊，自己有的不肯布施，吝啬；啊，自己没有的，希望得到。这个是无量烦恼的根源，所以佛把这个摆在第一了。啊，贪嗔痴是三毒啊，布施 就是度见他。啊，六度里头，忍辱是度恶业忏悔嘛？啊，都忏悔。般若度愚痴，啊，他都有对象，这就是凡夫。啊，烦恼虽然无量无边，归纳起来有六个最严重的，啊，见贪我意，啊，持戒是度我意，忏悔，啊，懈怠、散乱、愚痴，啊，这些毛病。我们想想，不想别人，想自己，有没有？全有。啊，真的有解答。啊，有恶意，有意无意都造恶意。啊，忏悔。啊，懒散、懒惰。啊，散乱。我们现在讲的心浮气躁啊，愚痴，所以事出世间法都不能成就。佛用这六个方法帮助我们了，要六度，所以六度是度自己啊。可是此地四摄法呢？四摄法是与人往来啊，这个关系重要了，人。是个社会动物，不能脱离人群独立生活，所以一定是依众靠众啊，那这个关系法就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不是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从学习里面体会到的这个不是是今天所讲的送礼请客，人与人往来千万要记住，多送礼多请客啊，这个关系才搞得好啊。啊，谚语所谓是礼多人不怪。啊，最亲密的父子、夫妻最亲密的，要不要学布施呢？要，非常重要。啊，做子女到外面去，回家，哎，给父母带一点东西，父母很高兴啊。父母外出也会给小孩，哎，带一点啊好吃的好玩的。这就是四摄法的这个布施。啊，先生出门啊，尤其是出远门啊，一定给太太带一点小礼物。啊，太太常常出去啊，甚至每天上街去的时候，他都不忘记先生买一点他喜欢吃的。他喜欢要的东西，小东西一点点啊，这里都含的什么意思呢？关怀、照顾，时时刻刻没忘记啊，他感情怎么会不好呢？百年好合，这个关系太大了。啊，那么在公司行号里面，老板出门啊，常常到外面去，能够想到员工，给员工带一点小礼物，员工感觉哎， 老板没把我们忘掉。员工出门也没把老板忘记。老板喜欢吃的东西是最平常的，又很便宜，带一点，这上下关系就好了，这上下关系，同等的人与人之间啊，兄弟姐妹，同学同事，都要懂得，送礼，请客送礼，请客当然不是常常有的，一年至少要有一次吧，亲朋好友啊，有一次聚会，这感情这么好啊。早年在台湾，我们抗战期间的同学在台湾还不少，都有100多人，将近200人。我们每年举行一次，校庆校友会，大家聚集在一起，一年一次，我们有校长、老师，同学们见见面，叙叙旧，同班同学，这个非常亲密了，有10几个人，同班同学怎么样呢？我们每一个月聚会一次，轮流做东。这个关系比自己亲兄弟都好，常常见面，生活状况彼此都了解，互助，有困难时候大家互相帮忙啊，那么以后我就把这个四摄法。用在团结宗教，搞得很成功。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新加坡有个部长曾四森先生，他问我，你有什么方法把这宗教的？我说，释迦牟尼佛教我的方法。他说佛教给你什么话？四摄法。我们在一起吃饭去，把四摄法介绍给他。四摄法了，你要今天说化解冲突，真正要恢复世界安定和平，你懂得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去做外交，无往而不利呀。所以曾四森称我是个特殊外交家，这个宗教制很不容易，这个搞的有办法团结，佛法无边，用这个方法需要懂得运用，破费不多，非常有限，能够建立很好的人际关系。那么再说到佛法里面，就更需要了，更重要了。我刚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还有一位老法师，也是老朋友，延培法师。他大我10岁。我初学佛的时候听他讲经，他那个时候善导寺的主持， 他讲经，我们一定都会去听。啊，那么他是从台湾移民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住了20多年。啊，我去的时候，这是老朋友见面，非常欢喜。啊，那么他看到说，我这个法语言非常殊胜，听众多。啊，他有一天在一个素菜馆临知请我吃饭，啊，吃饭呢好像就是3-4个人。他问我，净空法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吃饭？我说我不知道。啊，要请老法师指教了。他说你的法缘很深，你能不能教教我？我说这个不敢当。啊，教不敢当。啊，老法师就是前辈。啊，问他谈到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会法缘殊胜？我就跟他讲的说，不是，我每到一个地方去弘法，啊，没有去之前，借缘的这些经书，啊，法物很多很多，啊，给大众借缘。到马来西亚去讲经2天，啊，好像送去这些法物5吨，啊，那边听众是不少，10000多人，啊，那么这些年来，参加很多国际和平会议也不例外，啊，我赠送的礼物非常之多。啊，这别人没有的。啊，每一位来参加法会的，都带一大袋子礼物回去，不是吗？啊，这财呢是越施越多，啊，越多越施。啊，到这个这几年来，我们居然有能力赠送大藏经，啊，这是在从前连做梦都没想到啊！啊，现在我们想想，这么多年来，啊，赠送这个一般的法宝，没法子统计。单单讲大藏经已经送了6500套以上了，啊，大概将近7000套了，啊，我们现在准备再继续印4000套，啊，想超过10000套。这是跟十方道场啊结法缘的，啊，那么其他的法师真的四众供养呢，多半用在建筑上，啊，建寺庙建道场，啊，我一生呢没有寺庙没有道场，所以四众供养啊，全都布施掉了，啊，这个是我学印光法师，啊，印足一生， 没建寺庙。啊，这个寺中供养啊，他搞了一个印刷厂。啊，在苏州报国寺叫红华社，啊，就是印刷厂。佛经流通处印送佛经善书，就做这一桩事情，给我们做榜样啊！他印的东西版本的这个选择校对的精确啊，很少错字，版面大方，叫你看到的时候很舒服啊，我们很喜欢红华社的版本，在现在讲啊，可以称为善本书，给我很大的启示啊！怎么知道老人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大概印祖一生呢，公开办活动只办过一次，上海护国卸灾法会啊，一共是8天。他老人家一生搞活动大概就一次啊，这个法会啊有记录，他老人家讲开示的时候有记录，我看过啊。头一天他在讲演当中有个报告，那个时候国内有灾难啊，他特地从印经的这个经费里面款项里面拨3000大洋赈灾啊，那个时候钱很值钱啊，3000银元去赈灾。从这个举动我们才晓得他没有做别的事情，专门印经，赈灾是从印经款项里面拨出去的啊，这个都是少有的啊。所以老人家一生呢，从事于弘法的事业。我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今年07年。30年整，我就住在界限街啊，这个谭虚法师的图书馆啊，就中华佛教图书馆，是谭老建的啊，图书馆不大啊，里面呢藏书也相当丰富啊，我在那里面看到很多红华社的书啊，就是印祖内出版的啊，给我很大的启示啊。我看书啊，一打开我都喜欢看版权页，看他印了多少啊。发现他老人家对安史全书、感应篇、汇编、了凡四训的这3种书印的最多啊，3种书我把它概略的统计了一下，大概有300万册。我那个时候非常惊讶了，他印佛经没这么多为这3本都不是佛教的啊，感应篇道教的，安史全书里头第一个部分占一半，分量占一半，文昌帝君印制文也是道教的啊，了凡四训呢可以算是儒教的。儒家的 啊，安思全书后面的两篇，万善先知戒杀僧，劝人戒杀，月海回光啊，劝人戒淫。后面一小篇啊，西归之旨，那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很难的啊。安思全书的文字好，意思也好啊，印祖把它看作近代善书里面的第一部啊，所以它印的数量非常之多啊。那么我们想了很久啊，这个看到这个现象啊，我总想了一个多星期啊，才懂得了，它是拯救现在社会的灾难。这三样呢都是讲因果啊。啊，现在这个社会用儒来救来不及啊。用佛来救啊也来不及啊。佛度有缘人啊。不是个个都能接受的。因果大家都能接受。真正知道因缘果报啊，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那么我们每个人起心动念呢，都会好好的想想将来会有什么报应啊。所以他老人家一生啊，如其说他是弘扬佛教啊，不如说他是弘扬因果教育啊。一生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被后人尊称为净土第十四代祖，有道理。啊，在这个时间因缘之下，如果舍弃净土法门，修其他的法门，很难成就。啊，那么这是印祖给我们的启示，一生所有一切供养不做别的用，全部引进布施啊。我看到这个现象才跟着学啊，所以我一生大家对我的供养车也全部都引进啊，引进引善书啊，引佛像啊，给全世界的人民广结善缘，就化缘殊胜呢，就这么来的嘛。啊，这个就是四摄法里面的布施。啊，四中同修对我采布施，我对大家发布施，也把大家对我的布施延伸啊，因为法大家都有份了啊，到处都发缘殊胜啊。所以我跟延培法师讲，发缘殊胜是这么来的啊，要广结发缘啊。那现在啊，这些年来我每一次回澳洲一定经过新加坡，会在新加坡至少住一个晚上啊，我一定会把九大宗教通知他们，我请他们吃饭啊。所以我们一年呢至少有啊两三次这个聚会我们各个宗教真的是一家了啊，这是我们要懂得做的啊。所以这个多请客，多送礼， 我对布施是这么解释的，啊，要认真去做。第二个呢，爱语，爱语不是甜言蜜语，啊，那就错了，是真正爱护对方。啊，爱护对方的言语有的时候很难听的，所以是良药苦口啊。真正对你有利益，啊，也就是说，劝勉一切东西，啊，那我们每天跟大家在一起学习经教，全是爱语，啊，决定对大家都有利益，对社会有利益。啊，今天这个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啊，我们每天在学习，对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是决定有利的。啊，言语里面一定要懂得，啊，尽量要避免冲突，要避免争论，啊，引起争论就不好，啊，除非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啊，你还能婉转，如何能够说服对方把这个事情摆平，这个要智慧，要有深广的观察力，啊，我们常讲的尊重、敬爱、关怀、照顾，离不开言语，这是真正的爱语，就不能不懂得，而且要善于运用，啊，第三个是力行，行是我们自己所作所为，啊，决定对对方呢是有利益的，啊，在家庭里对家庭有利益，啊，在公司行号里头一定对公司行号有利益，对社会有利益，对国家有利益，对世界有利益，那么你的事业就无往而不利了。啊，我们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富贵人家很多，早年讲经我常讲，譬如财富， 啊，你有财富是福报啊，这个财富怎样去用它呢？是智慧呀。如果有智慧，一文钱可以抵得一万钱来运用啊！中国人所谓是一本万利呀，那是说他一文钱能做一万钱的事啊，这个要智慧。所以用钱是智慧，有钱是福报啊。如果有钱没有智慧，他不会用啊，那不会用啊，就免不了要造业了啊。所以这个钱财不是好事情啊，造极重罪业的人往往都是富贵，不是普通人。普通人想造极重的罪业，他没有能力，他也没有机会。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么一切事业里头，哪一种事业是最殊胜？我们刚才讲一本万利啊，极大的功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不一定有功德。给诸位说，就是教育啊！啊，教育里面什么样的教育？叫正教啊！现在这个教育事业，大家做的很多啊。啊，那你得要好好去想想啊，教育。真正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世界。今天世界动乱了，混乱了啊！用什么样方法才能帮助他恢复正常呢？教育。那教育办的这么多，现在世界搞得这么乱啊！那你要想想，教育里面什么教育最重要？圣贤教育才管事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讲到最后的是宗教教育。这个重要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身为王子，不要做国王，他去搞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搞一辈子乐此不疲呀，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真正是绝顶聪明啊！这个世间行业，哪个行业最殊胜？释迦牟尼佛选什么行业？选多元文化的教学啊！这一点诸位必须要认识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宗教？不是啊！现在把它变成宗教啊！释迦牟尼佛有志，他天天流眼泪呀，太冤枉他了，太委屈他了，对他不认识啊。你看他19岁，舍弃 家庭，舍弃王位，出去学习。那我们中国古人讲参学啊，啊，现在人家是游学啊，去亲近这些有德行、有学问的大德们啊，他是广学多闻啊。当时印度这些宗教学派里面的高人都亲近过啊，学了12年呢，也等于像现在的时候大学研究所毕业啊，12年所学习的他不满意啊。为什么不满意呢？根本的问题没解决啊。什么根本问题呢？生老病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大问题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佛家的八苦啊，这问题没解决啊。那么第二个大问题，这宇宙是从哪来的啊？印度人那个时候对六道非常清楚啊，六道从哪来？为什么会有六道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啊。问六道的状况，那大家都清楚啊，什么原因有六道？为什么有六道？没人知道。第三个，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更没有人知道了啊。所以他12年学到之后去了，他认为这个不究竟啊，就到恒河边上找棵大树底下坐下来想一想，把12年所学的放下啊。这一放下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放下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全抛弃了，心开意界啊，疑问全解决了啊。所以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那个不是自信但一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他那个放下了，就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就证得。这给我们做示现，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明白了、懂得了什么叫世间法，什么叫出世间法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所有一切学术都叫世间法；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所有一切的皆是出世间法之后，我们懂得了啊。最重要的放下，布施就是叫我们放下啊，放下才是最完美的啊。人与人之间往来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把自己的利益能够真正放下，那你跟人相处最完美。如果不肯放下呢，就跟别人发生冲突， 啊，利益冲突吗？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真做的彻底啊，哎，他生活所需就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跟任何人没有利益冲突，跟任何人没有对立，你看这都自在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呀，是利他的，不是自利的。啊，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尊重他，没有一个人不爱他。啊，这是自自然然得到的回报嘛。凡夫最大的过失错误就是处处为自己想啊，或者是呢也有能为别人想，但是为自己想的多，为别人想的少，为别人想的多，为自己想的少，还是里头有自己，不像佛菩萨没有自己，真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他全是为众生，全是为别人，没有一点私心的。所以他对于一切人事物他看得清楚，没有私心，思想是蒙蔽，是障碍，他没有啊，叫真实智慧啊，有思想智慧就没有了啊，思想里面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他个老人家一生实现表演给我们看的。你要想成就真实智慧，你要想成就跟一切众生相处得到大圆满，哎，就向他学习，你就得到啊。那还有人不认识佛的，不了解佛的，也认为他有自私自利啊，把他看错了。这怎么办？这不要紧，没有关系啊，没有丝毫影响。这个道理不但佛懂得，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懂得的人也不少啊，所以中国古德教诲里面有两句话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凡夫有执着，凡夫有分别，凡夫眼睛里面看佛菩萨也是凡夫，这是理所当然的。一点都不奇怪，可是佛眼睛里面看凡夫都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看他怎么会有障碍？没有障碍 啊凡夫不认识佛菩萨，佛菩萨认识凡夫啊，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堕落成这个样子，什么样因缘他知道的一清二楚啊，他教不教你呢？教。问题在哪里？你能不能接受？你相不相信？那是在自己啊，这个就是佛经上所说的" 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人无缘呢？他没听懂。他不相信，他不肯接受，不肯依教奉行，那叫无缘之人。不是他不慈悲，不是他不关怀你，不是他不照顾你，不是他不帮助你，是你不接受我。那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不服啊，我相信啊，我接受啊，为什么我还这样呢？你那个信不是真心，你的接受没有真接受啊！你所修行的时候是做表面功夫，真诚、清净、平等就有没有？那是你的真心。起心动念呢？自力没有彻底放下，这个障什么呢？障的是看经看不懂，听经听不明，修行不彻底，心里里头有怀疑，有夹杂，有间断。这个就是没效果啊！真正能听懂的、听明白的、依教奉行的，给诸位说，绝对不是一生的事情。过去是已经修了好几生了、好几世了，连续起来才有这个成绩啊！悟达过失的故事很多人晓得，慈悲三昧水忏的因缘呢，世事告诉他那一生的成就是过去世事很不容易，世事都没有是人生死了以后又到人道了，又投胎了，长大了又出家世事都出家都在那里学习经教，累积的聪明智慧第十世成为过失可不是一时修的，生生世世都认真努力修行，才能起入境界。还是习气还没断，出了事情。皇帝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他起了傲慢心。那这一个傲慢心生起来了。护法神厉害了，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了，得了个人面疮，几乎送了命。迦诺迦尊者，这是阿罗汉，给他调解的，化解了，慈悲三昧水忏里面，都要搞清楚。利他才是真正自利，自利决定是自害，对自己绝对没有利益，这是世间人迷了，他不懂真正要想自利，你起心动念都替别人着想，你无往而不利。 啊，最后这些讲同事，啊，同事本来是菩萨摄受众生的，跟众生同事，啊，但是我们不是再来人，我们是凡夫。啊，这一条我们怎么学呢？我们跟佛同事，跟菩萨同事，跟祖师大德同事，那就正确了。啊，不能跟凡夫同事。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是跟凡夫同事。关系才密切。才能够摄受一切众生。啊，才能够成就啊圆满的教化。啊，没有一个众生不欢喜。啊，没有一个众生不愿意接受。啊，那么佛教化众生绝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生生世世。所以你不要着急。这一生不成功啊，佛不舍弃。佛是门中不是一人的慈悲的基础啊。啊，你今天有这个缘，来生佛还跟着你。啊，不管你到哪一道他都会照顾你。啊，佛的恩德太大了。超过父母，这是真的。这四摄啊，要学会四摄，就是善巧方便啊，是智戒定慧的灵活运用啊，运用啊，在这四条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